些人调不起来，就干脆把以赛亚书锯掉，锯成两半。那不止以赛亚书是这个命运，米迦书也是这个命运。所以米迦书，你去问这些神是这个新神学家神派，这些这个不信派，你问问他们。你如果问问他们的话，他们也会告诉你说，前面五章是一段，后面五章是另外一段，后面根本不是米迦一个人写的，是另外一个人写，不知道什么人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了，同样的一个来源，那个要把以赛亚书锯成两半的，现在也要把米迦书锯成两半。那么反过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证明说，这个米赛亚书的这两段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以赛亚书的这两段一样。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米赛亚书前面五章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发现，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你就发现和以赛亚书前面39章一模一样。说重点讲到什么？讲到神的公义。那后面的那两章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。米迦是什么意思？米迦就是有谁像耶和华，有谁像耶和华。那么就是米迦到了第十八节最后一章，你看写到第七章第十八节，他怎么说？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？你看见没？是他自己的名字。米迦意思就是说，有谁像耶和华？那现在呢？他写到米迦书写的最后的时候，神啊，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？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。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一段话和那个前面米迦书一开始的完完全全不一样，那个口气各方面完完全全不一样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米迦书严格说来就是以赛亚书的缩本。那不止如此，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米赛亚书的话，你会找到，你会发现呢，里面有很多的话跟以赛亚书里面话几乎是一样的。我们好不好看看第一章，米迦书第一章第二节。万民呐，你们都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是米迦一开始讲预言用这样的一个口气。那么你现在回过头，你把手按在那个地方，然后你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。天哪，要听，地啊，侧耳而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以赛亚也好，米赛亚也好，或者是弥迦也好，一开始都怎么说呢？都说万民啊，你们都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。所以你知道说，无论是米迦书或者是以赛亚，当他一开始发出预言的时候，是对天和地发出预言的，是对万民发出预言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救恩是关乎反万民。所以这个大好的信息不光是以色列人的，不光是犹太人的，不光是这个巴比伦人的，这犹太这个乃是关系什么？关系万民的。所以从东从南从北从远方的人，他们都来到救恩的泉源。所以那这里你看见说，米迦书因为是以赛亚书的缩影，所以你看这里面用的句子几乎和以赛亚非常非常像，一开始就是一样。你看一开始的口气就是一样的，不过当然各个人用的方法不一样，各用的形容不一样。天啊，要听，地啊，侧耳而听。那米迦说，万民啊，你们都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。那这只是一个例子，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弟兄们听。比方说你看这个米迦书第四章，米迦书第四章 那现在我们盼望大家哈，你把手按在这个弥撒书第四章，等一等我们要翻以赛亚书，我们对一对就清楚了。弥撒书第四章第一节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比坚立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，他必在多国的民众施行审判，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，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好，我们把手按在这里，现在呢我们一面就翻到以赛亚书，你来看以赛亚书第二章，第二章第二节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耶殿的山必坚定超过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，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。你们如果把这两段读一读，你看完全一样的，完全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吗？这个以弥迦怎样受圣灵的感动，就好像以赛亚怎样受圣灵的感动一样，所以非常非常有趣的。以赛亚是在宫廷里做先知，是对皇帝说话，是对王君王来说话的。那么弥迦呢，我们知道他是弥迦呢，我们只知道如果你读第一节的话，我们只知道说他是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。这个摩利沙是靠近地中海，就是说是在这个在这个犹大山地的这个西边。我们知道这个犹大中央山脉啊，那就是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啊，他们所在那个地方。那么你知道往西走，靠近地中海有一个平原，那就是海岸的平原。那么就在你从这个山要往要往那个平原那边下去的时候，那里有个小镇，那个小镇叫什么？叫摩利沙。那么这是很小很小的小镇。那么弥迦呢，就是在那里，他就是从那里来的。所以这个读圣经的认为说，他大概是一个农夫，或者是不是个普通的工人。所以你看见说，神一面可以兴起以赛亚，另一面可以兴起弥迦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因着这个弥迦呢是从那个地方来的，所以你发现弥迦书里面的特点呢跟那个不一样，你发现跟以赛亚书不一样，虽然有的地方是一样的，但是它的形容各方面的讲法很多地方是不相同的。那么一个呢是在宫廷里面，一个呢可以说就是在普通这个田园，在田园的环境底下长大的，那么这个是弥迦。那么刚才呢，我给弟兄姊妹只是看两个例子，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那么我可以把很多很多点指给弟兄们看。那么严格说来，如果你真的去读弥赛亚弥迦书的话，大概你会发现34段，其中有34段适合这个以赛亚书呢，可以说是几乎是不谋而合的，有的时候完完全全一样，有的地方呢可以说意思是完全一样的。那么很可惜呢，我们没有时间，我们不能一个一个看，但是我好不好也许为着帮助弟兄姊妹，我很快的点一下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们需要速度快一点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呢没有多少。那么如果你要是没有记得很清楚的话， 完了以后和别的弟兄姊妹对一下啊，那么这样我想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实在这个记不下来，到时候万一哪个漏掉的话，你可以来问我，我想我也可以告诉弟兄们。那么我想很快的说一下哈，米迦第一章第二节是相当于以赛亚第一章第二节，米迦书第一章第三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26章21节，米迦书一章第四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64章1节到3节，应该是第二部分。你看，米迦书第一章第八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20章2节到4节，米迦书一章16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22章12节，米迦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六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第10章28节到32节。那么这是第一章的，我想大概就这样。那么第二章呢，第一节到第二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5章8节，那么米迦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六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30章10节到11节，米迦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第28章7节，米迦书二章十二节是相当于以赛亚第10章20节到28节。好，这是第二章，已经完了啊，一章二章就完了。那么第三章呢，里面从第五节到第七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第9章15节到16节，那同时呢也是29章9节到12节啊，意思就是说这个米迦第三章五节到第七节呢，在以赛亚书有两个地方是相当的啊。然后以赛亚书第三章，如果你光把第七节提出来的话呢，它又可以相当于以赛亚第44章25节。那么我想弟兄姊妹，你只有去对过，好好读过以后，我想就会很清楚了。那么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八节啊，不说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米迦书三章八节就相当于以赛亚书58章第1节，还有这里的3章11节，就是米迦书三章十一节相当于以赛亚书1章23节，同时呢也是48章2节。那么还有呢，以赛亚书第三米迦书第三章十二节相当于以赛亚书32章14节。好，这样第三章呢就算是完了。然后四章，第四章呢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相当于以赛亚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，那米迦书第四章6节到7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书两个地方，一个是27章12节到13节，还有一个地方是24章23节。那么米迦书第四章第七节又相当于以赛亚书第9章第7节，4章9节相当于以赛亚书第3章第1节到第3节，米迦书4章10节相当于以赛亚书39章6节，米迦书4章13节相当于以赛亚书41章15节到16节。好，第四章米迦书四章就完了。然后呢，我讲了4章13节了吧，这样吗？讲了哈。 OK， 好，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五章呢，第五节到第六节是相当于以赛亚两个地方，一个是第10章24节到27节，还有第14章是24节到26节。那么以赛亚弥迦书5章1节到13节，一节到十三节，那么这个应该是相当于以赛亚书2章6节跟8节，六节跟八节。在这里我没有太多的把握哈，我这里好像有错，我回去需要对一下。这个就是5章1节这个地方是不是到13节，我想这是个问号，我希望今天晚上可以给大家准确的答案。那么5章20节到24节呢 是相当以赛亚第七章十四节，五章六节。